道武七王，清河王、阳平王、河南王、河间王、长乐王、广平王、京兆王。道武皇帝有十个儿子，宣穆刘皇后生了明元皇帝，贺夫人生了清河王拓跋绍，大王夫人生了阳平王拓跋熙，王夫人生了河南王拓跋耀，河间王拓跋修、长乐王拓跋楚文两位母亲的记载缺失，段夫人生了广平王拓跋廉、京兆王拓跋离，皇子拓跋浑和拓跋聪的母亲记载都缺失，他们都早早去世，没有后代。清河王拓跋绍在天兴六年受封，他凶恶狠毒，险恶悖逆，不遵从教导，喜欢轻浮的在街巷游荡，抢劫掠夺行人，砍杀射击猪狗，以此作为游戏取乐。太祖曾经对他发怒，把他倒挂在井里，快要死了才拉上来。太宗经常用道义准则责备他，于是与他关系不和睦，常常担心他会作乱。而拓跋绍的母亲贺夫人犯了错，太祖把他囚禁在宫中，将要杀死他，正赶上天黑，没有处决。贺夫人秘密告诉拓跋绍说，你将用什么办法救我？拓跋绍于是在夜里与部下及几个宦官翻越宫墙，违反禁令，左右侍从喊道，贼人来了。太祖惊慌起身寻找宫刀，没有找到，于是突然去世。第二天宫门到中午还没开，拓跋绍假称诏命在西宫端门前召见百官，让他们面朝北站立。拓跋绍从门缝中对群臣说，我有父亲也有哥哥，公卿们想跟从谁？王公以下都惊慌失色，没有人回答。过了很久，南平公长孙嵩说，跟从大王。群臣才知道皇帝已经去世，但不清楚去世的情况，只有阴平公元烈哭着离去。于是朝廷上下人心惶惶，人人怀有意志。肥如侯贺户在安阳城北举起烽火，所以贺兰部的人都前往投奔他，其余旧部也率领子弟召集族人，往往相互聚集。拓跋绍听说人心不安，于是拿出布帛分赐给王公以下，多的几百匹，少的十匹。在此之前，太宗在外面听说变故便返回，藏在山中，派人夜间去告诉北兴侯安童，众人都响应。太宗到了城西，卫士捉住拓跋绍押送过来，于是赐拓跋绍母子死，诛杀作为内应的部下宦官宫女十多人，其中先前冒犯皇帝的人，群臣在城南大街上活活割下他们的肉吃掉。拓跋绍当时16岁，拓跋绍的母亲就是宪明皇后的妹妹，美丽漂亮。当初太祖到贺兰部见到她，很喜欢，告诉宪明皇后请求娶她。皇后说，不行，这女子太美不好，而且已经有丈夫。太祖秘密派人杀了她的丈夫，然后娶了她，生了拓跋绍，最终导致大逆不道。阳平王拓跋熙在天兴六年受封，他聪明通达，有高尚的操守，被宗族亲属敬重。太宗在东部训练军队，下诏命拓跋熙督察12军教阅，很有军队威仪，太宗赞赏他，赏赐非常丰厚。后来征讨西部的越秦部落，立有战功。太常六年去世，当时23岁。太宗哀痛不止，赐给温明密契，丧礼物品完备。拓跋熙有7个儿子，长子拓跋他继承爵位，身高8尺，容貌俊美，性格谨慎敦厚，武艺超过常人。跟随世祖到西河征讨珊瑚白龙，屠灭城池，另外击破残余部众，斩首几千人，改封为临淮王，受任镇东将军。不久改封为淮南王，受任史持节，都督御洛河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守虎牢，威名很显著。后来与武昌王拓跋提率领滨州各军到河西讨伐土经叛胡曹仆浑，平定了他们，受任史持节、前锋大将军，都督诸军事，向北讨伐如如，打败了他们，在比干城运送军需物资。刘义隆派将领侵犯边境，拓跋他跟随出征到玄户，打败了他们，受任史持节、都督雍秦二州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镇守长安，安抚秦地，深得百姓和彝族之心。当时刘义隆侵犯南部边境，因拓跋他一向威信显著，又担任虎牢镇都大将，高宗时转任史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镇西大将军、仪同三司依旧。 高祖初年入朝任中都大官，受任侍中，转任征西大将军，升任司徒，赐给安车几丈，入朝不必快步行走。太和十二年去世，终年73岁。当时高祖在宗庙举行祭祀，刚开始进献祭品，听说拓跋他去世，为此停止祭祀。皇帝亲自前往吊唁，哀痛哭泣，下诏命有关部门监护丧事、丧礼和赠赐家等，追赠平东大将军、定州牧、司徒依旧，谥号为晋王。拓跋他有三个儿子，世子拓跋土万早年去世，追赠冠军将军、滨州刺史、晋阳顺侯。儿子拓跋显继承祖父爵位，去世谥号为丹喜王。儿子拓跋世尊继承爵位，世宗时受任前军将军，代理幽州事务，兼西中郎将，又代理青州事务，不久升任骁骑将军，初经任征虏将军、幽州刺史。拓跋世尊性格清静平和，推诚感化引导，百姓乐意归附。肃宗时以本将军身份任荆州刺史，不久加授前将军。起初在汉阳又有声名政绩，后来颇行贿赂，耗费边境储备，因此声望受损。缅南蛮族首领及襄阳市民望族秘密送信招引拓跋世尊，请求献出襄阳归附。拓跋世尊上表请求前往接应，朝廷商议同意，下诏加授拓跋世尊持节、都督荆州及缅南诸军事、平南将军，加授散骑常侍，其余官职依旧。派洛州刺史一盆生、冠军将军、鲁阳太守崔摩为别将，率领步兵骑兵20000人受拓跋世尊调度。军队到达汉水，崔摩等都怀疑不敢渡河，拓跋世尊发怒，用武力逼迫他们，崔摩才渡河。但内应者谋划泄露，被萧衍的雍州刺史杀死，筑起城门自我固守。崔摩焚烧襄阳城郊，烧死数万人。正赶上这天夜里大风暴雨雪，崔摩等撤军，士兵冻死20-23%。拓跋世尊及一盆生、崔摩都因此获罪被免官。后来受任散骑常侍、平北将军、定州刺史，百姓安定。孝昌元年在州中去世，追赠散骑常侍、征西将军、雍州刺史，谥号为康王。儿子拓跋敬先继承爵位，历任谏议大夫、散骑常侍，主管一都统。元昊进入洛阳，庄帝向北巡视，拓跋敬先与叔父拓跋钧等在河桥起义，被元昊杀害，追赠侍中、车骑大将军、太尉公、定州刺史。儿子拓跋宣弘继承爵位，历任谏议大夫、光禄少卿。武定年间与元景谋反，被诛杀，封国被削除。拓跋世尊的弟弟拓跋钧字世平，多次升迁至通直常侍、征虏将军，因河桥立义有功，封为安康县开国伯，10邑500户，受任散骑常侍、平东将军。去世追赠史持节、征东将军、青州刺史。出帝时又追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拓跋钧有六个儿子，长子拓跋新之性格粗鲁勇武，幼年有气力，初入仕任定州平北府中兵参军，逐渐升迁至尚书右中兵郎，因河竹起义的功勋赐爵东阿侯。当初孝庄帝图谋除掉尔朱荣、袁天穆时，拓跋新之秘密启奏，在行事之日请求得以势力，亲手斩杀二人。等到尔朱荣死后，百官入朝祝贺，只有拓跋新之独自受到慰劳问候。庄帝在晋阳去世，拓跋新之内心恐惧。等到齐献武王在河北起义，拓跋新之前往投奔。后废帝时受任散骑常侍、大丞相右长史。初帝初年继承先锋的安康县开国伯受任辅军将军、北徐州刺史。便到上任途中，正赶上樊子胡占据峡丘造反，于是在中途遇害，因死于国事，追赠史持节、都督定音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司空公、定州刺史，谥号为文贞。拓跋新之的弟弟拓跋庆鸾武定末年任司徒咨议参军，拓跋庆鸾的弟弟拓跋庆哲官至司农少卿，追赠中军将军、济州刺史。拓跋钧的弟弟拓跋宇容貌魁梧伟岸， 出入侍任司空参军，转任抚玺郎、太常丞、镇远将军、东海太守兼洞宇戍主。拓跋宇很喜欢内学，常说晋帝有福，孝昌末年于是前往投靠尔朱荣。建义元年与尔朱荣一同进入洛阳，授任中军将军、金子光禄大夫，封为鄄城县开国伯，10邑500户，任滨州东面大都督，镇守乐平。尔朱荣死后被市民王鄂瞻起义杀死，后来追赠征西将军、雍州刺史。儿子拓跋长渊继承爵位，武定年间任南青州长史，其接受禅让，爵位依立将等。拓跋宇的弟弟拓跋菩萨任给侍中，去世追赠济南太守。拓跋土腕的弟弟拓跋钟馗早年去世，长子拓跋法寿任侍御中散，多次升迁至中散大夫，出京任龙骧将军、安州刺史。拓跋法寿先让亲信改换便服入境，观察风俗，到任后便大刑赏罚，于是境内安定。任期届满回朝，吏民到朝廷请求留任，肃宗嘉许，下诏恢复州任。后来征召为太中大夫，加授左将军，升任平东将军、光禄大夫。建义初年，在河阴遇害，追赠车骑将军、相州刺史。儿子拓跋庆史任大司农丞，与父亲同时遇害，追赠前将军、广州刺史。拓跋庆史的弟弟拓跋庆尊，武定末年任瀛州骑府司马。拓跋庆尊的弟弟拓跋庆志，容貌俊美，有处理文书的才能，任著作左郎、司徒中兵参军，在太尉主簿任上去世。拓跋法寿的弟弟拓跋法僧，从太尉行参军逐渐转为通直郎、宁远将军、司徒、司马院、龙骧将军、益州刺史。一向没有治理才干，加上贪婪暴虐、专断杀戮、威怒无常，王、贾等姓州内士人拓跋法僧都召来充当士兵，没有任何宽容放纵，于是全境都反叛，招引外寇。萧衍派将领张齐率军进攻逼迫，城门白天关闭，行人旅客不能通行。拓跋法僧上表说，陈馈守远方，事变出于意料之外，贼众嚣张，处处强盛，统辖内的城数都已陷没，附近州县的百姓也都骚扰反叛，唯独州城仅存而已，灭亡的日期不是早晨就是晚上。臣自己思量，必是死人，只恐不能到朝廷谢罪，既然忝列宗室之属，屡次受辱不轻，如果死后为鬼，永远见不到天颜，九泉之下实在身怀重恨。现在招募使者从小道出行，偷路奔告，如果朝廷军队迅速到来，还有希望保全。哭着送别使者，不知说什么。肃宗下诏说，最近敕令傅树衍加倍赶路，但还没有到达，可再派遣一名能干干练的尚书郎乘一马催促遣发，希望拯救他们于倒悬，解救此危急。傅树衍多次击败张齐，于是得以保全，征召授任光禄大夫，出京任平东将军、兖州刺史，转任安东将军、徐州刺史。孝昌元年，拓跋法僧杀死邢台高亮，在彭城反叛，自称尊号，年号天启。大军征讨，拓跋法僧携带几个儿子，裹挟城内文武官员，向南投奔萧衍。拓跋钟馗的弟弟拓跋笃，字阿成，任太子右帅、北中郎将，府名镇江、光禄卿，出京任平北将军、幽州刺史。去世，谥号为真。长子拓跋浩，字宏达，任太尉长史。拓跋他的弟弟拓跋浑过继给叔父广平王拓跋廉。拓跋浑的弟弟拓跋比邻，太炎五年任司空，赐爵臧科公，授任安远将军、怀荒镇大将。儿子拓跋天驹继承爵位，高祖时任征虏将军、青州刺史，跟随皇帝南征，授任后将军，不久将功爵为侯爵，授任西中郎将。世祖时任征虏将军、夏州刺史，去世追赠本将军、济州刺史。儿子拓跋延伯继承爵位，河南王拓跋耀在天兴六年受封，五岁时曾经在太祖面前射麻雀，射中了，太祖惊叹。等到长大后，武艺超群，与阳平王拓跋熙等 一同督察各军讲习武事，众人都佩服他的勇敢。太常七年去世，当时22岁，有七个儿子。长子拓跋提勇猛刚烈，有父亲的风范。世祖时继承爵位，改封为颍川王。到塞北迎接昭仪，当时16岁，有早年成型的气量，异域之人敬重他。后来改封为武昌王，受任史持节、镇东大将军、平原镇都大将，在任10年，威名大振。后来与淮南王拓跋他讨平土津叛胡，升任史持节、车骑大将军、统万镇都大将，赐马百匹，扬千口，很受宠遇。太安元年去世，终年47岁，谥号为成王。长子拓跋平原继承爵位，忠诚果敢，有智谋韬略。显祖时如如侵犯边塞，跟随皇帝出击，拓跋平原战功最多，受任假节、都督祁偃二州诸军事、镇南将军、齐州刺史，善于安抚，边民归附的有1000多家。高祖时期，妖贼司马小军自称是晋朝后裔，聚集党羽3000多人，屯驻在平陵，年号称为圣军。他攻破郡县，杀害地方长官，平原王亲自率兵征讨，杀死7人，生擒司马小军，送到京师斩首。又有妖人刘举自称天子，煽惑百姓，平原王又将其讨伐斩杀。当时粮食欠收，百姓饥荒，平原王拿出3000多斛司米煮粥，用以保全百姓性命。北方戍守的士兵1000多人，返回时都给他们发放陆粮，百姓都称颂他。周明、韩宁之等1000多人到朝廷颂扬他的功德，高祖看了以后赞叹不已。等到返回京师，每年都率领各军屯驻在漠南，以防备柔然。后升任都督、雍秦梁益四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雍州刺史，镇守长安。太和11年去世，追赠元官，加于宝、鼓吹，谥号为简王。有5个儿子，长子元和出家为僧，舍弃自己的儿子显，把爵位让给次弟建，建坚决推辞，下诏允许建在去世之后让显继承爵位，建这才接受。建字少达，年少时就有父亲的风范，博览书传，为人沉稳持重，少言寡语，宽厚和善，喜爱世人，被任命为通直散骑常侍，不久加封冠军将军，代理河南尹。皇帝南征，任命建为平南将军，授左卫将军，出任征虏将军、齐州刺史。当时正值变革之初，各项制度都在更新，建上尊高祖的旨意，下采其地就有的风俗，规章法度清晰明了，都符合规范。高祖看了他的奏章，赞叹了很久，回头对侍臣说，各州刺史如果都能这样移风易俗，还有什么困难呢？下诏褒奖赞美，将他的制度向全国颁布，一律按照建所上奏的办法执行。其地百姓爱戴称赞他，都说耳目一新。高祖去世后，元和还俗，抛弃妻子儿女，娶了一个寡妇曹氏为妻。曹氏年纪已大，带着5个孩子跟随建到历城，干扰政事。和与曹氏及5个孩子七处接受贿赂，建都顺从他们的意思，言听计从。于是案件审理都凭贿赂决定，贪污受贿之事狼藉不堪，其地百姓深受其苦，建的治理名声大受损害。世宗初年，以本将军身份转任徐州刺史。正值徐兖二州发大水，百姓大多饥荒，建上表请求加以赈济抚恤，百姓依靠这些得以渡过难关。在此之前，京兆王于任徐州刺史，王年少，长史卢渊对下属宽纵，郡县大多不守法纪。建上表说，梁郡太守程灵球只沉迷于饮酒，以贪财为事，暴政虐民，盗贼并起，贪污之声悖逆之响，充满道路，不境内百姓呼嚎叹息，都怨恨他残酷。梁郡靠近伪京畿，丑名容易传播，不仅玷污了清正之风，臣还担心被边远地区的人耻笑，请求免去他的官职，以明正刑法。下诏免去程灵球的郡守职务，征召回京师。于是徐州境内肃然，萧衍的矫城戍主柴庆宗献城归附，建派淮阳太守吴秦升率兵1000多人前往接应。萧衍的淮阴援军已来截断道路，秦升多次交战击败敌人， 乘胜前进，于是攻克角城。世宗下诏给建说，得知你攻克角城，威风谋略得以施展，朕非常欣慰。此城控制淮河岸边，是水陆要冲，自古以来谋划都未能攻克，以贼固守多年，经常成为边患。将军深谋远虑，巧妙谋划得以施展，开辟疆土，攻克城池，功勋卓著，于短时间内占据要害，扼住咽喉，渡口道路形势险阻，可以说功勋高于三杰，朕很是嘉许。关于守御的各项事宜，你要妥善权衡度量，抚慰的使臣不久当另行派遣。此时42岁，追赠卫大将军、齐州刺史，王爵如旧，谥号为道王。长子伯宗，任员外郎；次子仲渊，任兰陵太守。仲渊的弟弟继伟，武定年间任太尉中兵参军。和，字善义。建去世后，与建的儿子伯宗争夺爵位继承。尚书令诏上奏说，和太和年间出家为僧，将爵位让给建。建后来因和的儿子显年纪幼小，应该继承基业，请求退让王爵，以归还正统继承人。先朝下诏在建在世时允许他的请求。建既然已经去世，何又请求继承爵位？仔细查考诏旨，是允许传给儿子显，而不允许和本人继承。何先让后征有违道义，请让伯宗继承爵位。世宗下诏说，何当初让给建，而建又让还给他的儿子，互相谦让之道，由此彰显他的儿子早逝，可以让何继承爵位。不久任命为谏议大夫兼太子律更令，转任通直散骑常侍兼东中郎将。肃宗时出任辅国将军、凉州刺史，因事被免职。过了很久，授予东郡太守。正光四年去世，追赠安东将军、相州刺史。子谦，字思义，继承爵位，后授前军将军、征蛮都督。庄帝初年，在河阴遇害，追赠散骑常侍、征东大将军、仪同三司、相州刺史。子琛继承爵位，其受禅让，爵位按例降级。建的弟弟荣，字盆生，高祖时任执请，随皇帝征讨新野，最终在羽林间任上去世。荣的弟弟亮，字辟邪，任威远将军，羽林间去世后追赠河间太守。亮的弟弟魁，字道明，任太尉府行参军、司徒院、镇远将军、太仆少卿，出任安西将军、东秦州刺史。建义初年，在州上去世，追赠征东将军、青州刺史。河间王修，天赐四年受封。太常元年去世，没有儿子。世祖延续断绝的世系，下诏让河南王耀的儿子杰儿继承修的爵位，改封为略阳王。后与永昌王建督率各军再番和讨伐突发保州，将张掖数百家百姓迁徙到武威，于是与诸将私自侵占财物，因贪婪暴虐获罪，降爵为公。后统领河西各军袭击柔然，直到漠南，于是恢复王爵，加封征西大将军。正平初年，因罪被赐死，爵位废除。长乐王楚文，天赐四年受封，自幼聪慧明辨。14岁时，太常元年去世，太宗悲伤悼念，从小练到安葬，常常亲临哀痛，陪葬于金陵。没有儿子，爵位废除。广平王莲，天赐四年受封，始光四年去世，没有儿子。世祖延续断绝的世系，封阳平王熙的第二子浑为南平王，以继承莲的后嗣，加封平西将军。浑喜好弓马，射鸟时鸟总是飞过而被射杀，当时人都惊叹奇异。世祖曾命左右分射，射中靶心的人筹码满了，下诏让浑解射，三发都中靶心，世祖非常高兴，赏识他的技艺才能，常带在身边侍奉，赐给马100匹，童仆数十人。后授贾节都督平州诸军事，领护东夷校尉、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平州刺史、镇守合龙，在州上安抚引导有方，百姓和夷人都很喜悦。调任凉州镇江都督西戎诸军事，领护西域校尉，赐给御马200匹。到镇后清廉谨慎，恩德著称于凉州。任期届满返回京城，父老都流泪追送， 如同舍不得亲人。太和十一年，隋皇帝巡视方山，途中去世。子非龙继承爵位，后赐名萧，身高九尺，腰带十围，容貌魁梧伟岸，风范高雅，正直清白，卓然不群，喜好直言正谏，朝臣都惧怕他。高祖特别敬重他，任命为宗正卿、右光禄大夫，下诏说，从今以后奏事，众臣相称可用姓名，只有南平王一人可以直称他的封号，升任左光禄大夫。太和十七年去世，赐朝服一套、衣一套、东园第一等秘器，绢千匹。高祖穿司马丧服，亲临萧的丧礼，哀痛感动左右，宴饮不设乐。追赠卫将军、定州刺史，赐帛五百匹，谥号为安王。子纂继承爵位，纂在当时也有声誉，受挥武将军，晋封平西将军，兼任西中郎将，出任安北将军、平州刺史。景明元年在平城去世。子伯和继承爵位，永平三年去世，追赠散骑侍郎，谥号为哀王，缺失一版。去世后追赠凉州刺史。子思略武定末年任瀛州治中，思略的弟弟叔略武定年间任太尉主簿。京兆王离天赐四年受封，神元年去世。子根继承爵位，改封江阳王，加封平北将军。去世没有儿子，贤祖封南平王萧的第二子继为根的后嗣，继字士仁，继承江阳王的爵位，加封平北将军。高祖时授使持节、安北将军，抚明镇都大将，转任都督柔玄、抚明、怀荒三镇诸军事，镇北将军、柔玄镇大将，入朝为左卫将军，兼侍中，又兼中领军，留守洛阳。不久受持节、平北将军，镇守旧都。高车求帅术者率领不明反叛，下诏命纪都督北讨诸军事，从怀朔以东全部听从纪的调度。纪上表说，高车顽固党羽，不惧威严法令，轻易互相聚合，逃避徭役逃归，估计他们的凶恶叛逆理当彻底追究，但如果全部追捕诛杀，恐怕会引起扰乱，请派遣使臣到各镇分别推究检查，斩杀为首的罪人一人，其余加以安慰小狱，如果悔悟服从徭役的，就命令他们前往军中。下诏听从他的建议，于是叛徒往往归顺。高祖赞赏他，回头对侍臣说，江阳王完全足以担当大任。皇帝北巡到邺城时，高车全部投降，衡州朔州清平安定。既因高车扰乱反叛，多次上表请罪，高祖下幽诏宽慰他。世宗时受征虏将军、青州刺史，转任平北将军、衡州刺史，入朝为度支尚书。既在青州时百姓饥荒，他家同仆强娶民女为妻妾，又把良家女子作为奴婢，被御史弹劾，获罪被免去官爵。后大将军高照讨伐蜀地，世宗任命继为平东将军，镇守遏制徐州、扬州。世宗去世，班师回朝，到灵太后临朝听政，继的儿子插先娶了太后的妹妹，恢复继的尚书元封，不久受侍中、领军将军，又受特进、骠骑将军。侍中、领军如故，继多次上表坚决辞让，皇帝答应了他，又下诏恢复原来的任命。太师高阳王雍、太傅清河王毅、太保广平王怀及门下八座上奏，请求追论继太和年间安慰小狱高车、安定四镇的功勋，增加食邑一千五百户。继又上表陈述辞让，下诏允许减去五百户。林太后因儿子差的姻亲关系，多次与肃宗驾临济的宅地，设酒盛会，赏赐有加。不久加封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特进、领军如故，改封京兆王。继患病多年，在家休养。每当林太后与肃宗在外游玩时，常命人扶他入宫，留守宫中。到节庆宴会时，都带病参加。升任司空宫，侍中如故，宽厚和善，被称为长者。神龟末年，儿子差德氏转任司徒宫，仍加侍中。既以藩王身份，是旧日贵官，高祖时历任朝廷内外显要职位，待遇已经很优厚。灵太后临朝入居核心要职，监管门下省、 历任台司，差又担任权重要职，荣极一时。既多次上表请求退位，请求将司徒职位授予崔光，下诏派侍中安封王延明，几世黄门侍郎卢仝敦促劝勉，既又上起坚决辞让，转任太保，侍中如故，加后部鼓吹，多次上表陈词，皇帝不允许。下诏说：志节家臣，礼有朝贺，亲尊妻老，礼仪特殊优待。王帝位高，年龄老，可依照其郡王简的旧例，朝见完毕引座，免除拜服之礼。转任太傅，侍中如故，多次辞让不被允许，又派使臣敦促劝勉，于是接受。当时差掌握生杀大权，作威作福，门生故吏不满朝廷。受职那天，送行的人挤满朝廷，当时以此为荣，有识之士为此感到恐惧。太官供应酒膳，招待宾客，又下诏令乘坐不晚车到殿庭，两人扶持，礼仪待遇与丞相高阳王相等。后受使持节、侍中、太师、大将军、录尚书事、大都督、调度西道各军。到出师那天，皇帝亲临饯行，满朝官员相送，赏赐以万计。转任太尉公、侍中、太师、录尚书、都督如故。不久下诏班师，既上其请求恢复江阳王的封号，下诏允许。袁熙晚年更加贪婪，聚敛没有止境。新任的州牧、郡守、县令、县长赴任时，没有不接受他的财务贿赂，并以此托付关照。他的妻子儿女也各自私下请托，以至于郡县的小吏也不能公平选拔。他们倚仗袁差的威势，法官不敢检举纠察，天下人都以此为患。袁差被废黜后，袁熙在家闲居。当初尔朱荣担任执请时，多次进献名马给袁差，袁差以恩义对待他，尔朱荣非常感激。建义初年，又任命袁熙为太师、司州牧。永安二年去世，追赠贾黄钺、都督雍华精兵、秦齐和梁益、九州诸军事、大将军、录尚书、大丞相、雍州刺史，王爵如故，谥号为武烈。袁差是袁熙的长子，字伯俊，小字夜叉，世宗时授袁外郎。林太后临朝，因为袁差是妹夫，任命他为通直散骑侍郎。袁差的妻子封为新平郡君，后升为冯翊郡君，授女侍中。袁差因此权势日益兴盛，不久升任散骑常侍、光禄少卿，兼任常使典狱，转任光禄卿。袁差的女儿夭折，林太后下诏说，袁差的长女年近及笄，突然夭折，悼念之情满怀，可追赠为乡主。不久升任侍中，其余官职如故，加领军将军。他既在门下省，又总领禁军，深得林太后信任。太傅、清河王元义以清闲的身份辅政，参与决策机密事务。因为袁差恃宠骄横，欲望无限，元义以法制裁他。袁差轻视元义的为人，总想排斥罢黜他。袁差于是让通直郎宋维告发司染都尉韩文书图谋造反拥立元义，元义因此被软禁。后来彻底追查，没有实证，元义虽然得以免罪，但仍派兵守卫在宫西的别馆。过了很久，袁差担心元义终究成为自己的祸害，于是与侍中刘腾密谋。当时林太后在嘉福殿，没有到前殿，刘腾假传圣旨，让负责膳食的中黄门胡玄度、胡定烈诬告袁义，说袁义答应给他们金帛，让他们在御膳中下毒药谋害皇帝，自己希望当皇帝，许诺胡玄度兄弟富贵。刘腾以此上奏，肃宗听说后相信了，于是亲临显阳殿。刘腾关闭永相门，林太后不能出来。袁义入宫，在含章殿后遇到袁差，想进入徽章东阁，袁差厉声阻止。袁义说，你想造反吗？袁差说，袁差不造反，正要捉造反的人。袁差命令宗室和直斋等三十人抓住袁义的衣袖，将他带入韩章东省，派数十人看守。刘腾假称诏命召集公卿商议，以大逆罪论处，众人都畏惧袁差，没有敢异议的，只有仆射尤照坚持不同意见。这些话记载在他的传记中。袁差、刘腾拿着公卿的决议入宫上奏，不久得到许可，夜间杀了袁义，于是假造林太后辞让的诏书。 元叉于是与太师高阳王元雍等辅政，常住在宫中，肃宗称他为姨父。此后他总揽机要事务，大小事情都由他决断，威震朝廷内外，百官都战战兢兢。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上表起兵，以讨伐元叉为名，没有成功，被杀。元叉不久升任卫将军，其余官职如故。后来林太后与肃宗在西陵园宴饮，天黑回宫，右卫将军西康生又想图谋元叉，没有成功而被杀。这些话记载在他的传记中。此后肃宗移居徽因殿，元叉也入居殿右。既然在清静之处，他便趋近谄媚，以迎合皇上的心意，于是得到宠幸。出入宫中，常令勇士持刀剑在前后护卫，无论公司出行或停留，更加严密防范。元叉在千秋门外场下设置木栅栏，有时出入，在其中休息，由心腹防守，以防备突然变故。有人求见，只能远远地与他对话。于是封他的儿子元亮为平原郡开国公，食邑一千户。受封时，肃宗亲临南门观看，并赐给御马帛千匹。当初元叉专政时，矫情自恃，谦恭待世，对时政得失颇为关心，但才能空疏浅薄，终究没有远见。得志之后，便骄横刚愎，沉溺酒色，赏罚随心所欲，竟在宫中自设别库，由自己掌管，珍宝充满其中。又曾让妇人躺在石鱼中，用帕子盖上，令人抬入宫中，出来也如此。直宿卫士虽然知道，但没人敢说。轻薄趋炎附势之徒，以酒色侍奉他，与他的姑姊妹妇女群聚淫乱，毫无分别。正是懈怠，纲纪废弛，州镇守宰多非其人，于是天下就乱了。自从刘腾死后，防卫稍缓，元叉也逐渐自我放松，时常在外过夜，每天出游，流连他意。林太后暗中察觉，元叉习以为常，不再顾虑。他的亲信劝谏他，元叉也不采纳。正光五年秋，林太后对肃宗和群臣说，隔绝我们母子，不让我与儿子往来，还要我做什么？放我出家，我将永离人间，在嵩高闲居寺修道。先帝圣明，预见未来，本来建造此寺正是为了我今天，想自己削发。肃宗与群臣非常恐惧，叩头流泪，恳切苦求。林太后声色俱厉，心意坚决不改。肃宗于是住在嘉福殿，连续数日便与太后密谋图除元叉。肃宗内心虽然图谋，外表更加严密，林太后愤怒的话语，想往来显阳殿的意思，都告诉了元叉。他又对元叉流泪，叙述太后想出家，自己忧惧的心情，这样的密语每天有多次。元叉丝毫不怀疑，反而劝肃宗顺从太后的心意。于是太后数次前往显阳殿，二宫之间不再有禁碍。元叉举荐他的亲信元法僧为徐州刺史，元法僧拒州反叛。林太后多次提及此事，元叉深感惭愧悔恨。丞相高阳王元雍虽然地位比元叉高，但很畏惧他，想向肃宗进言，却没有机会。适逢太后与肃宗南游落水，元雍邀请车驾，于是到了元雍的宅地。天黑时，肃宗和太后进入元雍的内室，随从不能进入，于是商定了屠除元叉的计策。后来元雍随肃宗朝见太后，便进言说，臣不忧虑天下诸贼，只忧虑元叉。元叉总揽禁旅，兵权都归他，他父亲率领百万之众，虎视荆溪，弟弟任都督，统领三旗之众。元叉无心则已，若是有心，圣朝将如何抵御？元叉虽然说不造反，谁知他的心思，不可不惧。太后说，是的，元郎如果忠于朝廷而无反心，为何不辞去领军之职，以其余官职辅政？元叉听说后非常恐惧，脱帽请求解职，于是任命元叉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令、侍中、领左右。元叉虽然失去兵权，但总揽内外重任，丝毫不考虑有被废黜的可能。后来元叉在外过夜，便解除了他的侍中职务。早晨想入宫，守门者不让他进入，不久被削职为民。当初咸阳王元喜因谋逆被杀，他的儿子袁术投奔萧衍，萧衍封他为邺王。到元法僧反叛后， 袁术写给公卿百官一封书信说，魏氏不幸，奸臣当朝，社稷危殆，如悬惊起。袁插险恶狼戾，人伦不耻，宗属疏远，素无名望，只因是太后姻亲，早年蒙受宠着，竟不念恩，公然反噬，四行悖逆，人神共愤。近来境内传闻都说袁插狼心蛇毒，凭借权位日益滋长，寒人产诈与日月而更加严重。无君之心非止一日，篡位逼宫之事早晚必行。又听说民以出信，信以致意，山川隐疾尚且不以命名，城师赵乱，拒君不臣，查考史籍由来已久。袁插本名夜叉，其弟袁实名罗刹。夜叉罗刹是吃人的鬼，除非遇到黑风，如同飘坠，可叹未尽，遭受此二灾。恶目道全，不休息不饮用，恶名凶号不进入不采用。何况兄弟用此名，表明能咬噬人，日久昭彰，才相信这话。况且母后遭忧辱，祭主蒙尘，是为辉哥图谋王室，不在今日，何为人臣？诸贤或累世载德，或将相继种，或受任数朝，或直居机要，或因妻非他，或秉持忠义，却低头顺服，受制于凶威，臣节未深，徒有勤苦。又听说自元插专政，一照离心，加之岁时灾厉，年年水旱，牛马死亡，桑蔗枯焦，饥荒相继，百姓面有菜色，妖灾告浅，人人叹息。禅见西北，羌戎横行，四遍左右，数曹流散，加上残害忠贤，消灭宗室，哀我邦国，一朝崩溃。如今既已率师将魏军除害，区区心意，希望使官吕各得其所，大恶者必遭诛戮，魏嗣无绝。袁插被远近憎恶到如此地步。此后林太后对侍臣说，刘腾、袁插从前向我求取铁券，希望得以不死，我幸亏没给。中书舍人韩子熙说，事关生死，岂在给与不给？陛下当初虽然不给，为何今日不杀？林太后怅然若失。不久，有人告发袁插及其弟袁昭谋反，想派党羽攻打进京诸县，迫使稍议以惊动内外。先派他的堂弟袁弘业率六镇降户在定州造反，又派人勾结鲁阳朱蛮侵扰伊阙，袁插兄弟为内应，起事有日期，并得到了他们的手书。林太后因为妹婿的缘故，不忍立即处决。黄门侍郎李衍之说，袁插的罪行远近皆知，岂容再庭，以祸视听。黄门徐和上前想劝谏，犹豫不敢，群臣坚持不已，肃宗也为此进言，太后才同意。于是袁插及其弟袁昭都被赐死在家中。太后仍因妹妹的缘故，又追赠袁插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令、冀州刺史。袁插的儿子袁亮承袭祖父的爵位，其受禅后按例降爵。袁插的庶长子袁志任秘书郎中。袁插死后便逃亡投奔萧衍。袁插的弟弟袁罗，字仲刚，以节俭朴素著称，出任司空参军事，转任司徒主簿，兼任长史典狱、散骑侍郎、散骑常侍。虽然父兄显贵盛大，但他谦虚退让，谦恭待人，升任平东将军、青州刺史。袁插当朝专政，袁罗名望轻动四海，于是才明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蒋等人都成为他的宾客，随他到青州。当时萧衍派将领侵犯边境，任命袁罗代理辅军将军，都督清光南清三州诸军事。离任刺史后，入朝任宗正卿。孝庄初年，授尚书右仆射、东道大使。初帝时，升任尚书令，不久授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袁罗生性懦弱胆怯，孝敬初年，萧衍派将领围逼袁罗，率州投降。袁插死后，袁罗逼迫袁插的妻子，当时人认为他行为肮脏，有人说这是他求生的计策。袁罗的弟弟袁爽，字景病，年少时机敏，尤为父亲宠爱，出任秘书郎，逐渐升任给事黄门侍郎、金子光禄大夫。永熙二年去世，追赠史持节、都督金骑秦三州诸军事、卫将军、尚书左仆射、秦州刺史、 谥号为义。袁爽的儿子袁德龙武定末年任太子中庶子。袁爽的弟弟袁蛮武定末年任光禄卿。袁昭字景雍任给事中。与兄长袁叉一同因罪被杀。袁熙的弟弟袁罗侯迁都洛阳之际因为祖坟在北方于是家在燕州的昌平郡。家中资产丰足只以随心所欲为事意不入京城。有宾客往来必定厚礼相送称雄北方很有声名。袁叉权重时因为袁罗侯不愿入仕就地受任昌平太守。正光末年逆贼大额佛宝攻陷郡城遇害。他的儿子袁景尊任职请太长城。使臣说萧敬这种动物是天生的知母忘父也算是禽兽。袁绍这个人连禽兽都不如吧。阳平王以下寿命短促英才武略未在当时显扬。敬简二王为当时称首。袁建既有声名袁浑也被器重。袁萧承蒙高祖的恩遇袁熙在太和年间受任如果没有才能名位岂能凭空得到。袁叉凭宠幸私交智小谋大任重才弱于是扰乱天下杀身而保全祭祀不也是幸运吗？